本周主题：一切都变成新的。讲题大纲：一、新与旧的新解；二、虚与实的冲突；三、体与灵的变化。问题思想：新年新希望的励志，许多时候成为我们的笑话。我们应如何使它成为生命中严肃并有把握的话题呢？本周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6-17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用我们的心灵来接近你的时候，我们所发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最真实的问题。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一下时间面对我们真正的我。也许在外表的我有很多的才干，有很多好看的装饰，但是这一切都骗不了自己，因为这一切都让自己很多的愁苦跟没有盼望，而且很多的恐惧感。主耶稣，我们愿意现在来敬拜你的时候能够面对真正的我，以至于我在你面前所寻求的就是真正的恩典跟能力进入到我心灵，使我生命看见真正的盼望。这也是我们来敬拜你的一个目的。主耶稣，就是这样子的祷告，求主你也是这样子进入到我们心里面，挖出我心里面的愁苦，也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正得到释放。保守我们一下之间，让我们心灵得到真正的喜乐跟释放。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题目是一切都变成新的，特别是今天是1995年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1996年的新年，所以我们又开始一个老掉牙的话题。我新年要新的希望，然后我新的一年要开始做很多的好事情。从今以后我要好好用功读书，那从今以后我要好好孝顺我的父母，这是从小学就开始写的一个作文，然后每次到新年的时候都必须要这样励志。小的时候都会相信这个励志有用，到大的时候尤其高中以后就慢慢相信这个励志是开玩笑哈。为什么呢？其实每一次励志都是真的，每一次励志都希望真的是如此行，真的我生命就是这样改变。但是也必须相信一件事情，你的新希望是具体存在的，你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是具体存在的。但是再过一个礼拜你们班上有烤肉，再过一个礼拜你要参加必报的活动，再过一个礼拜学校运动会，再过一个礼拜还有摊会，还有哪边同学会，这也是具体存在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我的新年新希望并不是真，并不是假的，也不是虚伪的。但是我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世界有太多也是很具体的事情在分我的心，以至于我的心在那个地方忙乱错杂，然后到后来又不知不觉的又失落了，然后一年一年这样子经过，我没有把握我的生命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看到一个真正坚强有盼望的生命，我不晓得等到什么时候。 难道这是虚伪的吗？这是虚假的，做不到吗？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经意看到有人在做见证，你发现他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就成长了，然后开始活出他亮丽的一个人生，让我们好羡慕。他好像从那时候就改变了，而且那么有自信，而且所做的事情那么让人家羡慕。他知道他有概念，我们感觉到他在做一些属于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真的做出来，而且做的时候跟周遭的环境不一样。我们有时候听人家的见证，看到一些人的样式，就是让我们如此的羡慕。也许人数不多，但是真的有人这样存在，我们就开始盼望，对自己有这样的意念，希望自己也是如此。那我们就慢慢能够知道，圣经所说的一切都变成新的，不是说你努力做一些新的事情，请大家能够了解这样，不是你努力做一些新的事情，因为在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没有新事。你一直以为为自己开创一个新的一个宏图大展的一个前途，走到后来才发现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神要我们的不是这样子，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必须承认，1995年最后一天的你，跟1996年新年的那一天的你，绝对是1995年最后一天的你比较新。因为你明天就比今天老了一天，但是明天却是新年，然后希望明天是新人。那我们就好想，今天的我比较年轻，但是似乎它是一个结束，那我希望明天开始的心应该怎么来度过呢？绝对不是肉体的，也不是事情的一个增加，是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那这怎么说呢？我们就开始来修正，也来检讨意念里面的成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的改变到底带出怎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今天的我看一些东西，我会有今天看的标准。我今天看的标准说，我看的我好喜爱，因为它好漂亮。这个漂亮在我的意念里面已经打转了好像20几年，这每一年的漂亮都让我有更多的修正。以前的漂亮是可爱，后来漂亮开始会看五官轮廓，还有包括气质也看得出来了。这每一年每一年所看的漂亮就不一样，直到有一天我看的漂亮已经不是外面的，我看的漂亮是内涵。你已经变成一个，你的看已经变成一个新的一个境界了，你的看已经进入了新的一个层次了，那就是新人的一个锻炼。那我们好想，就好像听也是一样，今天我听音乐，莫扎特的音乐是这么的优美，好，我听普契尼的歌剧有很多哀怨的感觉，华格纳的乐剧又是那么宏伟壮丽，我听我开始可以接收很多很多信号跟知识，这些音乐就是美丽，而美丽有美丽不同的一个范围，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有一天我慢慢成长，我不但听到音乐的美丽跟表达，有一天我听到这音乐的美丽里面有故事，我听到里面的故事在诉说一种感觉的时候，我又在听的层次里面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了，因为我在听的感觉也成长了。我们再说爱人吧，我爱一个人，这也是一个自然的流露跟感觉。我爱你，因为你这么合我的心意；我爱你，因为你是这么的漂亮；我爱你，因为你是那么我那么欣赏你。好，这是一个很自然流露的年岁增长的过程，一定会付出的一个行为。直到有一天，你开始爱一个人，他也没有美丽，你也没有什么值得欣赏他的，但是因为你爱他的生命，看到他生命的改变，因为让神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感动也流到他的时候，他因着你生命的感动，他也有感动，然后他也改变的时候，我何等的爱他，因为我爱他里面神在他里面的工作，他生命里面的潜力，这变成了一个我生命的成长，因为我的生命成长已经到一个更新的一个层次。那我们好像就好像水，一杯水摆在这里摆了5个月，它就是一杯很旧的水，慢慢的有些杂质在这里面，旧了。但是有一天在实验室里面，我把它倒在烧杯里面，放在蒸馏瓶上，然后我们把它加热之后，我们看没多久变成蒸馏水。这是一个放了5个月的水，从水龙头打开放了5个月的水，但是我经过蒸馏之后，它的过程第一个让本来水消失， 这个消失以后变成本来的实体不见了。有一天，不是有一天，没多久它变成另一种实体，但是这个另一种实体跟本来的实体中间有一段过程变成消失，是虚的过程。实体变成新的实体，中间有一段过程是消失，但是这个消失是有道理的，是因为我在我的控制当中，在我的改变当中变成新的，而新的真六水就是一个心。但是它的成分事实上跟本来的旧的那一杯水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它变成新的，我们就能够说它是一个很干净的、很新的，我们能够饮用的最干净的水。那我们今天也好好想，我的生命其实我信主以后，说老实话，成分整个身体的成分还是一样，我还是会越来越老，但是我确真的知道你会变成一个新人。那个新人是对自己有自信，我深知我在做什么。当我深知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就不再害怕这世界的一些攻击跟耻笑，或者为难我们，不会，因为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而凡我所做的真的让我生命有盼望。因此这样子我们进入到好，一切都变成新的解释是什么呢？新跟旧我们先要来理清它的范围。我们来看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大家很熟悉，五章十七节，在新约252页，252页，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那我们好好想，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什么是旧？什么是新？这变成很抽象。我要让旧的事情已过，那我要想办法把旧的东西除掉。我把我旧衣服都拿丢掉，把我旧的家具把它丢掉，旧的房子把它卖掉。特别是我有难过的回忆在那个旧的房子的时候，我要把它卖掉。我曾经在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个失败的一个人生，不管是感情也好，或者事业也好，我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就充满了我痛苦不愉快的回忆。所以我旧事已过，最好的方法就是怎样呢？把它房子卖掉吗？是不是这样子？我今天从监狱里面出来，我必须把我监狱里面的囚衣跟所有的衣服都怎样把它烧掉，然后还要吃什么？还要吃鹅啊米饭？不是，不一定要鹅啊米饭就好哈。那我们在那个地方要想，这是除去什么霉气？那我们想，旧事已过是这样解释吗？其实你的心没有变的话，你把所有的东西旧的东西都卖掉都除掉，你心还是回荡在那些旧的以往的痛苦当中，还是会活化出来。但一个健康的人，他的生命长大，有我以前有不愉快的回忆，但是我还是住在不愉快回忆的范围里面，但是我心意更新，我已经不在乎了。你不在乎，我才不怕那些触景生情的那些可怕的感觉，我不会怕，因为我生命有一个新的一个道路，我往前走，每天每天都让我这么的兴奋，迎接新的事情，我不在乎后面的。我们所要讲的心意更新的变化是这样子，我们所要讲的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也是如此。圣经所说的一切都变成新的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说这个方向，但是我们要让它具体化。我们来看十六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的。那我们再说，如今我们不再凭外貌认人，这个就是凭着外貌认人，就是我们所谓的旧的事情。圣经的原文在这个地方所说凭着外貌认人，是指以世界的标准跟眼光来看事情，这个叫做旧的。如今我不再凭着世界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这个是心意念上的变化，那你这个旧事自然就会过去。这要怎么说这个眼光呢？我们学习做一个识货的人。什么叫识货的人呢？世界的人都不明白，但是只有我明白，我有这个眼光，我看得清，我就识货的人。我不凭世界的眼光来看光彩夺目或者耀眼彩色的那种东西自为自保，我不看那些，我看里面。还记得一个故事叫和氏璧，我们来了解，这是一个石头， 然后有眼光的人看清楚人，我试货，我知道里面的宝玉非常非常昂贵，价值连城，不止连城，连好几座城。等一下我们再讲另一个故事，是用好几座城愿意来交换的。但是它的价值连着好几座城的时候，我看得出来，我怀抱着它的时候，世人耻笑我，攻击我，还说我骗人。在这一切攻击当中，我不在乎什么是和氏璧呢？这是我生命在那个地方所了解的，我知里面的宝贵，而我知就是变成我心里面的心意更新。再说我们常说伯乐像千里马，这故事一个叫伯乐的在马路上走，他看到一匹马，他拖着盐车，然后在走的时候蛮瘦的，然后他一看就知道他的去旅辉煌。那我在看这一切的时候，这是一匹千里马，他怎么会来拖车呢？这个马主人真的不识货，但是我是，我过去，我拍着他的马脸，虽然马脸很长，但是我还是摸得过来。那我拍着他的时候，我不是拍马屁，拍着马脸。那我知，那匹马好像就是被人家欣赏一样，有人知道我，在里边就发出他的叫声。这叫这个故事，伯乐是千里马，我了解你是千里马，但是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呢？这个是知的层次。圣经说，从今后我不再凭外貌认人，是我们要开始学习。你如果要做个新人的话，你必须试货。是什么货呢？是你生命道路里面的货。你今天在赢得什么？到底赢得世人的心，赢得你外貌的感觉？我记得人永远有时候在这种不满足的情绪里面走。我曾经上过很多次的讲台或者舞台，我也曾经当众表演过歌唱，或者我们上礼拜也看过那歌剧，很多人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像我很多的掌声，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人恭维你，但是好像心里面都有一种趋向，就是如果那天表现得好的话，我都会有一种感觉下去很想问人家，哎，今天我唱得怎样。当然大家都会说啊，唱得好好，但是有一种心理感觉就是我问了一个还不够，问了一个还不够，哎，我唱得好不好，哎，到时人家问了，哎，今天有几个人说你唱得好，请你注意，五个六个变成五十个，你心里还是不会满足，你心里还是不会满足。那其他的人呢？但是慢慢的在这个灿烂的舞台的过程当中，我慢慢学习一件事情，好跟不好是他们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我如果觉得今天很满足，我都不用去问任何人，我深知我表达的是什么，我深知我所表达的，我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然后我以我的表达跟我以我的所得在神面前感谢，跟在神面前的反省，在神面前不断的调整自己，这就是我生命的天天的满足了，这就够了。那我们今天也好想，我愿意做一个新人，到底是建立在这世界的眼光。如果你是建立在这世界的眼光，你会看到就好像刚才我所描述的那种感觉，你问一个还不够，世界的眼光两个恭维你，三个恭维你，以至于你的心会继续使你继续要求第四个第五个来恭维你。你为了抓住第六个跟第七个，你只好为这世界继续付出更多更多，因为你不断的需要这世界来肯定你。如果这肯定稍微消失，你就开始颓废，这个世界的肯定跟掌声开始减退的时候，你生命也随之减退。这生命真的是无奈。但是我们今天回到你自己了解你心意更新，你了解神在身上的计划是什么，而我不在乎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祸。然后这个刚才所说的，你要做一个新人吗？你第一必须要知，知就是是祸，你要了解世人不知我不在乎，但是我深知我就怀抱这一切。第二，你要行，你不但是祸，你还要随之而行，跟着他而活。圣经所说的是什么呢？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你不但要知，不凭外貌论这一切，你还要为你所知的这一切而活， 跟你所知的这一切同行相同的方向。好，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说和氏璧的故事。就算你知这么宝贵，但是你知那么宝贵，你却没有把生命跟它连接的时候，那个宝贵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历史上又另外一件故事，一句话就说什么呢？完璧归赵，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句成语。它的故事是什么呢？和氏璧后来在赵国里面，他当时最强的是秦国，然后他听说在赵国有这样的一些宝贝，他就派遣使者说，我们要那个和氏璧，但是我们有诚意，我们愿意用15座城来交换，可见它价值连好几座城。那我们愿意用15座城来交换的时候，赵王知道这根本就是骗人的，15座城怎么给我们？里面的军队跟人民都给我，里面的军队跟人民给我，到我接受的时候，那些军队还是反过来。但是秦王这样说了，我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说我拒绝，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们就猜这样想，就派遣一个使者来做这件事情，就派遣他们国中一个认为不错的来担任这次的大使，叫蔺相如。好，你过去，蔺相如就过去了。哇，秦王看到他带和氏璧过来，果真很高兴，然后就开始哇高谈阔论，这个和氏璧啊，将来在我们秦国，我们要怎样来宝贝它，怎样来展示它，怎样让和氏璧在秦国里面发挥出它的荣耀，讲了一大堆，都是这个和氏璧在秦国里面将会怎样，一点也没有提那15座城。这个蔺相如就知道了，这是你的诡计，就当场跟他说，那15座城呢？那秦王说，难道你不知道吗？你现在人在我这里，你能不能活着回去都还不晓得。蔺相如说了一句话，对，我深知你可以立即打破我的头，但是你知道我头可破，这个和氏璧也可破，和氏璧在我手中，我的头在你手中，但是和氏璧在我手中，你如果要抓我的话，我可以立即把它打破，你叫我来这里一点用处都没有，你把我打死也没有用处，我是一个卑微的人，你把我打死人家会笑你，但是你这个宝贝你还是得不着。秦王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知道吗？蔺相如是用他生命相搏，我愿意把我试货的东西，让我的生命跟我所试的这个宝贝的货同行，所以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先说一个结论，这个结论现在就是今天的重点。蔺相如本来在赵国是普通的一个官员，这是一个实体，你知道吗？他回赵国以后变成什么职务？变成宰相，变宰相。宰相是另一个实体，他本来是一个卑微的一个小官，那是一个实体，变成宰相是另一个实体，中间的过程就是我们所要强调的。你什么叫做变成新人？就是你深知我现在这个使命是那么重要的话，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相搏，愿意用我的生命来奉献。当我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所有眼光都看清楚我这个人的宝贝跟价值感。但是当我的价值在我愿意把我生命奉献在那个我所知的那样宝贝事情上的时候，我下面的实体就会发明成为宰相。好，今天我们就要说，今天你也是宝贝的，在神国也是宝贝的，你的身体的荣耀各样各方面的才干恩赐也是宝贝的，但是你的宝贝有一天还是归于无有，所有的恩赐，但是你要不要让你的生命变成一个丰富呢？中间有一段就是圣经常所说的，你要把你的生命献上，当做活祭来维护这宝贝的道路。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是你完蛋，并不是你完全的奉献，是你真正的使你的生命跟宝贝同行。有一天神要让你下一个生命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更完全更新的，跟前面完全不一样的实体，而它将是属于神的荣耀。那我们现在就，如果知道这是理论的话，我们现在来看一些实际的情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常常跟大家举这样的一个例子，说我是传道人，或者说我们当中很多人是成为神的仆人或者侍奉主， 不一定是当传道人，但是你慢慢侍奉主以后，成为一个辅导，站在人前，你生命必须要改变，而且是强迫自己改变，知道吗？你如果是一个普通弟兄姐妹，你今天心情不好，我可以说，我一句话都不想讲，没有人可以强迫我，我可以坐在最后面那边，然后在那边流下眼泪，因为今天我的男朋友离开我了，我流下我的眼泪，我心情不好，我虽然愿意来聚会，但是我不想讲话，可以吧？我也不想唱歌，因为这一切我没有办法表达。圣经也常说，你软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讲出来，没有办法祷告，但是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为你祷告，这没有错，你可以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是一个辅导的话，在你最心情最不好的时候，你必须做一件事情，仍然堆满笑脸在众人面前，然后跟大家说平安，来勉励别人，一边勉励别人的时候一边心酸。但是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刚开始的写照，这是人家所说的虚伪，虚伪，很多人说这是虚伪，但是我们必须要让大家了解，这样的动作跟虚伪动作很像，但是不是虚伪。如果你这个实体不变的话，那你用一种装饰来包容你这个原来的实体，那就叫虚伪。但是你是要让你的实体变成另一个实体，中间的消失就是虚的感觉，但是那个虚的感觉事实上是在变化，是你强迫自己，你不让自己随性而为。我这个人脾气就是这样子啊，我想发脾气就发脾气啊，这就自然，对不对？难道我不发脾气就变成虚伪吗？不，你开始在克服你自己，你开始在胜过你自己。虽然一开始蛮难过蛮痛苦的，但是你那一天愿意说我不随性而为，我今天要坐在人前使人得帮助的时候，虽然我很难过，但是我要抹去我的眼泪，我要使我的感觉来帮助你，来建立你。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虽然你生命会有空的感觉，但是那不是失落，那是变化。我们刚才说真六本来那一杯沾了水，你要改变吗？要改变，唯一的途径你必须抓对姿势，姿势就是不要搅拌，没有用，加任何的颜料也没有用，姿势就是加热，加热之后注意，本来水会怎样？会不见了。那但是它不是不见，它是变成什么？变成气体，水蒸气。那水蒸气如果经过一个控制里面的管道，那凝管它会慢慢的凝结出干净的水出来。但是这一杯水到蒸馏水中间这一段就是水蒸气，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水在哪里？水在哪里？但是你知道吗？那不是虚，那是改变。今天我们也好说，好几次，黏着眼泪，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的时候，有时候是我心里面最忧伤的时候，有时候是在我心里面深知我有罪的时候，有时候是深知我自痛苦的时候，难过的时候。但是我必须，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坚强的时候，虚伪吗？不是，你是在改变你自己，改变你自己，使你自己能够胜过你自己原来的那种性格。我不随性而为，如果是我本来的本性的话，我高兴这样就这样，我高兴那样就那样。让我们想起一句话，保罗曾经说过，如今我向着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我向着卑贱的人我愿意做卑贱的人，这是虚伪吗？不是，我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是虚伪吗？也不是，因为我深知他们的需要，我有个目的，我这个目的是为福音的缘故，有目的。有的人误解这一句话，我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所以误解这一句话，我向着那些赌徒，那我就去那边跟他们一起赌博，我向着我为了要帮助那些舞女，所以我就去那边跳舞，我向着那些酒鬼我就去那边喝酒，不是这个意思。他忘记后面那句话，我凡我这样做都是为什么缘故？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如果福音的缘故，你就不应该去那边，你应该在他生命的其他的时间让他永远看到你在哪里。记得不是你去他那里，而是让他看见你在哪里，但是你的心却迎着他，包容他怀抱着他，让他知道你在哪里。为福音的缘故，福音当是你唯一的道路。如果你愿意这样的话，这不是虚伪，你是改变你自己，来体贴别人， 来爱别人。当你爱别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圣经所说的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基督就是这样的爱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生命也当如此的变化。还记得彼得吗？当他随性而为的时候，他很快就要夸耀自己。当他随性而为的时候，他很快就说：“耶稣，我保护你。”刀子拿起来，就把那些兵丁一个耳朵把它切掉。随性而为，这就是我的冲动。耶稣说：“收刀入鞘。”难道我不知我天父的道路吗？难道我不走我天父的道路吗？天父的道路我深知，你却不知。你若知的话，你当明白我在做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开始的进入，我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有否在你生命里面来探索生命真正的内容跟生命的价值？不要在外在的事情来夸耀自己，然后自夸一切，把你所自夸的堆满了一些虚伪的面貌来堆积在你脸上。不是这样，其实那才是真的虚伪，堆满了荣耀。我们刚才所说的破碎，人家说那是虚伪，明明心情不好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呢？你就是心情不好嘛，你明明是想生气，你为什么不生气？那不是虚伪，其实那是在破碎自己。真正虚伪是堆满荣耀的那个才叫虚伪。我们知道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虚跟实之间是你的智慧表达。我这个原来的实体要变成另一个实体，中间有个变化，但是那是必须有知识，而且必须唯一的管道在控制里面的。神啊，愿意你的圣灵来管理控制我。新的一年弟兄姐妹，盼望就是这样来走。最后体跟灵，当你能够明白这一切，也愿意锻炼你自己之后，希望生命开始转型。其实在你生命体里面，身体里面，你照样可以过一个敬虔的教会生活，学习各样知识。这个就好像音乐的层次，你也可以在体跟灵心灵里面做一个转型。当你只是在一个身体的判断的时候，你知道各种音乐的价值。比如说对钢琴而言，我的判断三角钢琴跟直立型的钢琴，它的价值不同，不同在哪里？它的音感在哪里？演奏型的各种牌子的型在哪里有所不同？还有这个琴的硬 的弹性比较柔和或者比较干硬，它的表达在不同的那乐句里面，我喜欢这种琴，这是一个外在的。慢慢你有些知识能够学习，但是直到有一天你进入到生命的感觉以后，你心里已经不在乎那些乐曲的好像表达的制度。比如说这个琴声比较重，这个琴声比较轻，而这种感觉如果在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它应该是怎样的表达？如果借着管风琴，借着大键琴的表达，跟后来钢琴进入浪漫时期的时候那种华丽的感觉，然后接到现代乐派那种轻快活泼的感觉有所不同。你如果能够知道这一切，那你是在外表的知识里面走，已经不错了，已经不错了。但是这一切知识都叫你有一天来进入到音乐的内容。这一首音乐它在行走的时候，我已经忘记钢琴在哪里了。但音乐在行走的时候，我已经忘记演唱者是谁，我忘记这一切，我只有我心灵打开，然后在音乐当中我流下我的眼泪，说神啊，感谢你借着这一样的表达对我说话，我听到你对我讲话。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时候，以前我听是很熟悉的快乐颂的感觉，但是我那天就坐在那个地方，不知不觉的我流下眼泪，我好像听到天使在对我说话，神的创造在这美丽的人生里面，然后他的奇妙就在这大地里面，而且他震撼着你的心的时候，我听到了，这是音乐，这是心灵的。所以一样的，在生命的表达里面照样可以。如果在身体的表达，我要来度过一个敬虔的教会生活，第一个我会要求音响，第二个我要求灯光，第三个我要求这整个聚会的秩序。那宣告的时候声音要怎样的明朗，然后主导文的时候要怎样来讲，唱诗的时候节拍要怎样算得清楚，然后讲道的时候不要超过几分钟，像这样就已经超过了。那 我如果把整个秩序都量好的话，这是最高品质，最高品质。但是换成心灵的时候，心灵的世界的时候，我来聚会，我已经慢慢的不晓得灯光在哪里，我也浑然不知今天有没有冷气，我就忘记这一切。我只感觉到一件事情，我心里面是何等的火热。神啊，你听我的祷告，如果你听我祷告，我真在你面前，我流下我的眼泪，我真想嘶喊着我生命的一个呼喊，我的痛苦，主啊，你赦免我的罪，你重新扶持着我走，你重新牵引着我，好不好？主啊，我的问题在哪里？这是我在神面前敬拜的时候心灵的接触。若是可以的话，神要这样子来引导我们。但是也许有人就会有一个误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种教会设备最不好的，大概就是心灵最好的，灵性最好的，对不对？其实弟兄姐妹，我要强调一切，这一定是事实。如果你的心灵健康，你的心灵互信的话，教会的品质一定好，因为会让你会有一个不自觉的难过，为什么教会这样，为什么教会这样。如果你心灵是一个互信，一个向着神性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感觉到，我要为教会把教会弄得更有品质，品质更好。在教会里面，从我来到现在，不晓得多少次弟兄姐妹也不用经过执事会开会，也都不需要讨论，都不需要议价，直接来说，牧师，我真的很希望我能够为教会做一些事情。做什么事情呢？我把灯光全部换，我想做一件事情，我这是我有的，我把先要把招牌全部换过来，这是我有的，我想要奉献一个钢琴，这是我有的，我想要奉献什么乐器，但是都不要告诉别人。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有没有不经意的发现教会一直增加一些东西，而且越来越好，品质一定会好。只要你生命里好的话，都不需要去讨论这些东西，奉献一定多，都不需要去讨论。弟兄姐妹，你要今天要奉献多少，你今天奉献多少，你只要想到一件事情，你的生命向着神的时候，神抓住你生命的时候，品质一定好，都不用去关心，也不用去担心，神会让你的生命好，你活泼以后，自然而然，神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这些事情就会出来。你要不要成为一个新的人？如果你愿意成为新的人的话，生命今天还在你手中。我传道的路线受我的外祖母影响很大，那我刚刚突然听到说他生命就是好像刚刚昨天不太好，而且做亲戚都到台南的时候，我吓一跳。但是我今天不是在讲这个，我还讲的是，我就突然想起这个传道路的道路，多少次都是他陪着我祷告，他告诉我一些事情。记得我要按摩那时候，他就带我祷告，他谦虚，什么事情都感谢，凡事感谢。那这个传道过程里面，多少次的痛苦，多少次的难过，我总是听他告诉我们说，我想告诉他说，哦，多大的冤枉，多大的，虽然很生气，然后他总是告诉我们说，没有关系，不要紧啊，神知道，神知道，神知道以后，我们只要怎样，我们只要感谢祷告就好了。我才发现，为什么我的外祖母有四个儿子能够变成每一个的奉献给神，变成传道人，然后我们今天一代一代都跟神一起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然后这个道路，这个生命的表达，我就永远发觉到他好像就是永远的新人一样。然后他告诉我说，今年暑假他又告诉我说，每次把夏天的衣服收起来换冬天衣服的时候，都向神说一句话，我不晓得我明年还会穿这些衣服，但是我总为我现在能够收这些衣服，穿新的衣服来感谢神，你让我生命这么高兴。我天天就是祝福这些子孙，就是祝福这些四周围的弟兄姐妹跟他的邻居，看到人隔壁，只要谁住他隔壁，立刻就好像变成好朋友一样。他永远就是这么年轻。我每次去看我的外祖母的时候，那管理员都说，你又来看你妈妈了，那不知道是我老还是怎样。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要变一个新人嘛，你如果愿意变成为一个新道的人，你生命永远都是感谢的，永远都是祝福的，然后永远都是神啊，你让我这一天还在，真的很好。一开始短歌我们唱的还记得吗？今年吃爱比生命更好，我用我的嘴唇来赞美你。当我还活着的时候，我举起我的手， 来赞美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很感谢你让我们生命长大。当我们生命长大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种长大的感觉让我满足，不是外在的好处跟荣耀。耶稣，你让我更懂事了，你让我更知道如何照顾别人，你让我知道如何把自己的生命更多的付出，就好像你当时为我们付出在十字架上一样。当我们生命原来能够这么多的使别人得帮助，原来我们生命能够这么有价值的发挥出来之后，耶稣，我生命好满足哦。耶稣，谢谢你，原来我慢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像基督一样。谢谢你，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不在这个世界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让我们在这自私自利里面成就一次又一次循环中的痛苦。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心意更新的变化，让我生命天天都充满了喜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一生要背负十字架。